书接上回，单说慧能在曹溪宝林寺内参禅说法，精勤自修，十分的安然。这天晚上，他料理好一应事务，又来到大雄宝殿内禅坐。小童早为他点好的蜡烛在吱吱的燃烧着，慧能仍然是来到了大雄宝殿内中央的蒲团上，夹伏而坐，享入禅定。突然他觉得心跳加剧，气脉受阻，头晕目眩，而且掌心有发麻的感觉。慧能一惊，这明明是中毒的征兆啊，可是毒又从何而来呢？慧能想至此，突然睁开双眼，环顾四周。突然他的眼光落到了供桌上边那只蜡烛上，他见这只燃烧着的蜡烛烛光跳跃，有了明显的变化，不仅火苗渐渐拉长，而且火焰的颜色也在不断的变化，一会儿变成浅蓝色，一会儿变成棕红色，一会儿变成墨绿色，一会儿变成深红色。在火焰颜色变化的同时，还隐隐的有一股淡淡的烟雾在喷出。慧能一惊，啊，这毒来自这蜡烛的火焰，这明明是每天晚上都点的蜡烛，怎么会突然放出剧毒来呢？莫非东山武僧请来了江湖黑道的用毒高手潜入寺内？慧能想至此，立即起身，从佛像下取出衣钵，付之于身。他纵身出了殿外，举目一看，见寺内杀声四起，火光冲天。原来步飞和不凡和尚背着神秀离开东山，悄悄来到岭南，探得慧能在这宝林寺内给大家说法。他知道慧能暂时不会离开，为了万无一失，他们俩到江湖上花重金请出了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四大天王之一的毒王聂深，还有一些其他的黑道高手，成群结党奔着宝林寺扑来。这些人来到宝林寺外引住身形，由聂深一人悄悄潜入寺内探看动静，以便施毒。聂深来到了宝林寺内，俯身于大殿之上，往下瞅，见那两个小童啊往大殿里送蜡烛，他从两个小童的对话当中得知慧能每晚都在这大雄宝殿内禅坐。两个小童走了之后，聂深纵身下殿，他望着这桌上的蜡烛，心中暗喜，心想我就借着这只燃烧的蜡烛来发毒，那可是稳妥无失。尽管卢慧能聪明绝顶，也难逃厄运，他一旦发现也不及补救，他定会中毒而亡。聂深想至此，从身上取出一种凭借热量来散发毒气的剧毒之物，叫烈焰锁魂露。这聂深呢，下毒的本领那算练到家了，他能凭借各种媒介物来下各种奇毒之药，要不怎么叫毒王呢？他把这烈焰锁魂露取出来，屏住呼吸，暗运内力，把此毒物逼入蜡烛的体内，想让这烈焰锁魂露通过蜡烛的燃烧散发出毒气，毒死慧能。这下毒的手段是真高啊，他施好了剧毒，悄悄出了宝林寺，来到寺外，把此事向不凡和尚一说。不凡和尚一听，喜得心花怒放。
不凡他闻听此言，喜心窝，只见他洋洋得意，把话说，吩咐声江湖朋友，快点火，定要四面围住，把哥里熬煮，入 想要武功秘籍，别拦着，谁要能抓住哥了好处多，生死得大权，你们来掌握，务必让那蛮子去接了阎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不凡和尚一声令下，众位杀手举着灯笼火把，四面的围住了宝林寺，一时间的火把照如薄照。这不凡和尚非常狡猾，他怕聂深万一用毒失手，卢慧能再走脱，他又请了一些黑道的高手，都是江湖绿林上心狠毒辣的一帮家伙，并对这帮家伙说，说卢慧能盗走了东山一波和达摩祖师的武功秘籍。这些江湖黑道人士一听慧能身上有达摩大师的武功秘籍，一个个憋足劲儿，都想杀死慧能夺下秘籍。这些杀手个个心狠手辣，这不凡和尚分派已定，他让不飞和尚带着这些杀手围住宝林寺，还有一些江湖人士，各个角落都有人接应，布置的天罗地网一样，安排已定。他让聂深陪他自己在寺外的高坡那立身站着，手举灯旗做指向，坐镇指挥。他为什么留聂深在身边呢？想让聂深呢观看一下卢慧能是否中毒，如果没中毒，随时再给他下毒，免得请聂深的钱就白花了。聂深自信，就凭自己这毒王的名声，下毒的功夫，他卢慧能绝对逃脱不了一死，所以他也不愿意到那刀光剑影的凶险之地去拼杀，只跟不凡和尚站在寺外的高坡上立身观看，想看看卢慧能中毒之后是如何丧命的。不凡和尚分派已定，众杀手火把齐举，一起往前冲杀。有的人呢，不小心手中的火把竟把宝林寺的殿堂给点着了。慧能举目一看，杀声一片，火光冲天。他一看殿堂房舍起火了，担心那两个小童，他想纵过去抢救那两个小童，可是他稍一运气提功，就觉得内力急剧消失，毒气大涨。慧能着急呀，想脱身，他急忙挥掌把近处的对手给破退了。掌风虽大，可是他自己的内力几乎是荡然无存呢。这烈焰锁魂露的毒性非常霸道，它和中毒人使用内力有很大的关系。你如果中毒之后静坐不动，内力是慢慢的消失，毒气是渐渐的进入脏腑，可是你一旦运功，毒气大增，内力消得就猛，运功程度越大，内力消失的越快，毒性发作就越厉。刚才慧能这一运功发掌，内力急剧的下降，毒气随之大增，使他的内力几乎荡然无存。慧能一惊，往来冲突似无过，始终不能突围。这些黑道杀手们形影相随，紧紧的围住慧能，猛施杀手。有些人冲到慧能面前大喊大叫，葛辽快快交出衣钵，卢蛮子快快交出达摩祖师的武功秘籍，否则叫你死无葬身之地。慧能一听，心说这东山武僧为取我性命夺下衣钵，不惜撒此弥天大谎，造这么大的口业，打这么大的网瘾，真是造孽。他为那不知悔改的东山武僧感到心碎，如今只有尽力脱身，让佛法留步将来，以智慧度愚痴，不负五祖大师的重托。想到这儿，他极力运功想脱身，可是怪了，越运功 这内力消得越快，这些黑道杀手们个个心狠手辣，手不留情，奔着他猛砍几次。慧能望着眼前这斑斑利刃强锋，猛然间想起那云游老僧在东山寺内密授他的那一套绝妙的步法，叫般若神步。这老僧啊，见慧能心性慈忍，纵然危急之时也不会出手伤人，就教了慧能这么一套步法，告诉慧能如果猝遇强敌，可以此保身，再居内力，再展禅功。慧能为了脱身保住性命，使佛法留步将来，以智慧化度愚痴，他猛然间想起了这套步法，他屏心静气，脚下就踏起了般若神步。这套步法变幻莫测，巧妙异常，每一步都是踏在别人绝技意想不到的地方，围攻他的人越多，自相残杀就越惨了。这些人拼命的往上上，可是这招数十分之九都是递向自己人的身上，十分之一是落了空。不凡和尚一看眼睛都冒火了，心的话，怎么还没要着葛辽的命啊？慧能的步伐古怪，每一步都不是笔直进退的。聂深一看，以为是慧能中毒所致呢，心中暗喜，哼，师父，你看那卢慧能中了我聂某的剧毒，居然功力已失，连走道的力气就没多少了，不过我倒是挺佩服他，他中了我的剧毒能坚持到现在还没倒下来，是条硬汉。呵呵，可惜呀，你就是铁打的金刚，铜铸的罗汉，也难逃此劫。不凡和尚一听心中大喜，哈哈哈哈，聂大王果然名不虚传，这真是天助我也。众位江湖朋友想要武功秘籍，就不要对那葛辽留情，给我杀，将他杀死。
国将一个个露出野蛮相，龇牙咧嘴似恶狼，嗷嗷叫地往前上，兵刃齐挥透寒光，一个个好像不是父母养，都自称了抓人抢掠最在行，面目狰狞头直慌，对着慧能逞凶狂，这边喊卢蛮子交出秘籍把你放，要不然呢送你去见阎罗王，那边叫葛辽你盗取一波有胆量，我让你报是荒郊喂虎狼，众杀手争先恐后往上闯，毒如蛇蝎黑心肠，不凡督战连声嚷，众贼寇示威更嚣张，江洋走折换婆娑，惊险的场面太凶恶，只杀的地暗天边色，吓得神鬼直哆嗦，只杀的僧道经卷都念错，满嘴的波波摸波得得乐乐，只杀的我的玉皇大帝藏有多法，王母娘娘斗牛宫内愣呵呵，只杀的八仙背胆窝，九天仙女儿不唱歌，只杀的城隍就把土地扯，懵懂转香土地婆，只杀的龙王不敢海底窝，山神让威把袍脱，只杀的牛头马面心急火花，小鬼去找五阎罗，只杀的判官生死簿都放过，不管谁死和谁活，众匪徒平时杀手心凶恶，一心要把慧能你来夺。
不凡和尚这么一说， 众杀手更无所忌惮，人人奋勇，各个争先，齐举利刃向慧能进攻。慧能一看宝林寺已成了一片火海，知道那两个小童已经葬身火海，不及补救了，如今只有尽力脱身。想到这儿，他脚下踏出般若神步，而且走的是越急越快，内力就储积的越多。因为这般若神步不但能避强敌利器，还能储积内力再展禅功。慧能脚下踏的般若神步急行，众匪徒啊频施杀手，自相残杀就越惨，他们的兵器十有八九都递向了自己人身上。你想啊，那有的黑道杀手那兵器上都涂着剧毒啊，伤着谁谁能活命啊。这些江湖无赖绿林的杀手有很多人已经丧身于毒气戾气之下了。慧能急于脱身，不凡和尚一看着急呀，给我杀，快点杀。步飞也跟着高喊呐，众位快点，想要衣钵，想要武功秘籍，谁都不行留情，给我将葛辽杀死。毒王聂深更觉得纳闷啊，你别看他闯荡江湖多年，下毒的功夫高，赫赫有名，可是慧能这般若神步的功夫他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呐、啊。他哪能知道那叫正性的智慧神通啊，他不懂，他觉得这卢慧能怪了，中了我聂毛的剧毒，居然坚持到现在没有躺下，他还能纵跳，觉得奇怪，也跟着嚷嚷，让大家赶紧上去抓慧能，杀慧能，免着他这毒王的丢了面子。他这吵吵嚷嚷，慧能急于脱身，他嗖的一下纵身跃起，窜到宝林寺的墙上。不凡一看，快快给我放暗器。慧能一听，几个腾跳就跳到宝林寺外的暗处。不凡一看急了，命中杀手上前围攻。慧能一边脚下踏步疾行，一边暗自运功逼毒。可是般若神步能聚内力，能避强敌，能避利刃，但他毕竟走得慢呢。这些黑道杀手紧紧相随，慧能是走一会儿般若神步，又腾跳几纵来脱身。可是他一跳，内力急剧消失，他是运功逼毒往前疾行。慧能心想，眼前对手甚多，招数辛辣，自己又身中剧毒，只有快快脱身。想至此，他一边脚下踏着般若神步疾行，一边暗运内力来逼毒。如果不及时把这毒逼出体内，那就要进入脏腑，那就麻烦了。慧能往前疾行，后边众杀手紧追。慧能跑到前山上，刚刚进入山里，步飞和尚带着众杀手就赶到了，有的大喊：卢丸子，快快交出衣钵，葛辽，快快献出武功秘籍，否则叫你死无葬身之地。